感谢神，让我们在，我也觉得感谢神这么荣幸，在这个2018年的第一个姐妹会的这个聚会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有关于以斯帖记里面他所带出来的宝贵的神学信息。那么我想在我们读以斯帖记之前呢，我们都会思想到一件事情，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基督徒当中，我们常常会问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经常是一人受苦，二人发达？为什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看到许多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呢，很多属神的人都会问，上帝啊，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你要让一些邪恶的事情发生？我想我们今天处在这一个21世纪的世界里面，我们更是可以感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基本上其实刚开始它是针对反散族主义，反对以色列人，然后呢它也反对那些对以色列人好的这些基督徒，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更扩大，就是凡是不是跟他同样站在同一个阵线的呢，这些恐怖主义的人都要攻击。那我们看到这种事情呢，在旧约的时代，这种事情也常常发生。那么圣经中的以斯帖记也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群属神的人，也就是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呢也经常在当时候的世界受到逼迫，他们甚至也经常面临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他们面临到被屠杀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从旧约开始以来，仇敌常常要在上帝的子民当中，他常常要惊吓他们，然后呢要使他们飞心丧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一群上帝所拣选的子民呢，我们看到他所要面临的那些威胁呢更是厉害。然而呢，我们可以从以斯帖记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在人受逼迫的时候，或者是在人受苦的时候，上帝并没有离开他们。虽然我们表面上好像看不到上帝的手在工作，但是事实上上帝隐藏的手在背后工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斯帖记里面，那时候的一个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即使邪恶到处横行，上帝仍旧掌权，因为上帝的隐藏的手在工作，他在一切之上，他要拯救属于他的人。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以斯帖记这里面的故事。我想我们可以从以斯帖记的第一章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圣经历史故事。我们看到书中里面充满了吸引人引人入胜的情节，它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记载一位身处在异邦的犹太孤女，他在动荡不安的异教世界当中，当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强权霸权是谁呢？是波斯帝国。那么他面对在这个世上的强大的波斯帝国的霸权之下，并且呢，那时候有一位邪恶的宰相，名字叫哈曼。这一位哈曼呢，他设下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屠杀犹太人的诡计。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群犹太百姓好像要被灭的时候呢，上帝拯救他们，上帝借着以斯帖，上帝借着一些在上帝面前因为情辞迫切的呼求的时候呢，这群百姓最后终于蒙拯救。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它告诉我们上帝他有他的救赎计划，并且呢，从旧约开始，上帝总是在适当的时候，他在他的选民身上工作。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当时候这群犹大百姓呢，他们灵性不是在一个很好的光景之下。等一下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灵性的光景是很不好的。那么在这么不好的光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上帝仍旧没有离弃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定义要拣选这个民族，透过这个民族呢，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圣经说极至时候满足， 那么呢，上帝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降临拯救世人。我们前一阵子才刚刚庆祝过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这个计划早在上帝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然后上帝就在等待，他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在等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有许多的冲突，有许多的一些黑暗的事情一直临到，好像要把上帝的计划阻挠一样。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计划既然已定，即使有再多的逼迫，再多的阻挠，都不能阻挠上帝的计划。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记呢，也就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过呢，许多人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书中没有出现耶和华的名字，对不对？还有呢，书中也没有出现犹太人很看重的摩西律法，也没有看到。然后呢，新约也没有引用过以斯帖记的经文。然后呢，我们也没看到犹太人对耶和华的敬拜，那种就像许多卷其他的圣经故事那样子，讲到犹太人对上帝的敬拜都没有提到。虽然是如此，所以许多人说以斯帖记好像就是上帝隐藏在幕后里面，但是呢，上帝的手仍旧在工作。我们看到故事中的情节都不断地在透露出上帝在当中干预，上帝在当时候与他们这群百姓同在。那么从当时候的环境来看，上帝好像隐藏了自己，然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救赎，上帝的看顾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当我们要进入以斯帖记的时候呢，我稍微简单的提一下以斯帖记的背景。刚刚我们说过了，当时候这群百姓他们的光景呢，在灵性上面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么这一段时间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它发生在波斯王叫做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这个名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如果你们读希腊的历史，希腊的史学家他讲到波斯的这个君王呢，他叫做薛西王。那么薛西这个王呢，他不是亚达薛西，亚达薛西是薛西的儿子，也就是这个以斯帖记的亚哈随鲁的儿子。那么我们说的是这位薛西王。那么这位薛西王呢，他统治的时间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前486年到465年之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稍微可以理解一下，主前486到465年之间，那时候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马拉基书已经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也就是马拉基书跟新约马太福音的那一段的两约时间。我们常常说那是一段沉默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没有再拣选先知向他们说话，那一段时间上帝似乎也把自己隐藏起来了。但是我们看到，即使上帝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密集的透过先知说话，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仍旧非常的 active， 就是上帝很密集的在工作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主前486年到主前465年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其实呢，他们已经有一些人回国了。我们知道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国是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那是主前538年的时候，第一批跟所罗巴伯这个省长回去，回去的人不多，可是犹太人很多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有三次的回去，那么每一次回去的都不多，那就表示说这群犹太人，很多人就发现，对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这群犹太人他们在外邦的国家他们的生活很好，所以呢他们也不想，有很多人也不想回去。那么他们不想回去，他们的邻里光景如何呢？以斯帖记就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邻里的光景是如何。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候我们可以看，自从所罗巴伯还有另外一位文士以斯拉，还有另外一位九正尼西米记，这个在圣经里面后面的旧约里面的后面的三卷书呢，里面都有记载当时候这群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以斯帖记呢，就刚刚好记载了这群犹太人留在外邦当中的历史，就让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候这群没有回归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他们留在异邦当中的一个生活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读以斯帖记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讲到他宴请群臣，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呢，根据史学家在历史上的记载，也记载说薛西王他们用薛西这个名字，那其实就是在以斯帖记中的亚哈随鲁这一王，这位王，他们讲到薛西王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召集了大群的国家政要，他想要征询这些政要们的意见，有关于攻打希腊的事情。所以这刚好符合了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三节的记载。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三节记载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节的经文，请。与首领在他面前，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面。这在位第三年，就是讲到亚哈随鲁在位的第三年。那么这一位亚哈随鲁王呢，他在位的时候非常的风光。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的第四节，这里面就是把他荣耀的丰富等等威严尊贵展示给这些人看。那么这里讲到亚哈随鲁王，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更正确的解释这里面的经文，更正确的理解这里面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理解它的历史背景。那么根据历史背景，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候的希腊学者，就是历史学者希罗多德这一位学者呢，他对于亚哈随鲁王他就有很多的描述。那里面的描述他怎么描述呢？我念给大家听。那里面讲到说，亚哈随鲁王就是薛西跟他的父亲叫做大利乌一世。那么大利乌一世这一跟他的儿子呢，他们是波斯国当中呢，他们有三位杰出的波斯君王，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薛西的这个名声呢特别的有名，也就是亚哈随鲁王。但是呢，这一位希腊的历史学者他怎么形容以斯帖记的这一位亚哈随鲁王呢？他形容说他是一位道德低落的一位君王。那如果我们从以斯帖记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是拥有众多的妻妾，这是众所皆知的事情。那么希罗多德又很详细的形容这一个人，说他长得高大英俊，勇猛善战，但却是生性善妒，气度狭小，野心勃勃，冷酷无情的君王。那么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他也记载了这一位亚哈随鲁王他如何冲动而且很残酷的对待人民的事情。那事实上如果我们读这个以斯帖记，讲到这位亚哈随鲁王特别有名的，就是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他的一个这个商量，要如何，就是他宴请群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如何进攻希腊的这个事情。那么他在进攻希腊的这件事情呢，他也是相当的残忍。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斯帖记里面呢，这里也显示亚哈随鲁王他的冲动还有他低落的道德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讲到亚哈随鲁王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确是一位冲动的君王，也是一个暴怒的君王，他动不动就要把他的王后瓦什提把他废掉。所以呢，这里面就是在讲到这位亚哈随鲁王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们从希腊的历史学者来提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确从圣经里面的内容还有圣经以外的历史背景，我们就稍微可以理解到这位亚哈随鲁王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我可以稍微再多提一些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当时候的波斯帝国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帮助我们更理解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内容的。在历史上面记载说，大约主前481年到480年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亚哈随鲁王是主前486年登基做王的。那么在主前481到480之间呢，就是过了几年之后，这一位君王呢就发兵大攻打希腊。然后呢，他跟希腊征战以后呢，他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胜利，他跟希腊征战他尝到许多的败绩了。那事实上有人说过，在有一部电影你知道叫做《300壮士》，是不是 有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呢里面讲到希腊斯巴达的那些勇士们，他们去跟波斯打仗，他们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故事。那个故事呢就是他们跟亚哈随鲁王，也就是跟这一位薛西王打仗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当时候的时代所发生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对抗希腊，他没有想到遭到希腊会这么大的顽强的抵抗，所以呢最后呢他就打败了。当他打败了以后呢，他回到了他自己的王宫当中。所以有人讲到，就是当他在他的王宫当中，那时候啊，正确的年间不是很能够确定，但是也就在他攻打希腊的那一段时间呢，他就开始他要选召另外的王后，因为他把瓦什提废掉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要做选妃的工作，那是在记载在第二章。那么这样子把历史背景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呢，我们就进入第一章。请大家我们来看，在第一章这里面第一节，在第一节这里面呢记载亚哈随鲁王他在位的时候他统治的一个情况。这里面说从哪里到哪里呢？印度直到古时，那古时大概就是在北非那附近，总共统管127省。那么圣经以外的资料，也就是我们像历史学者希罗多德，他也讲到说，当时候波斯统治了庞大的帝国。那么提到印度跟现代的巴基斯坦的附近，那么刚刚我们说古时大约在北非附近，也就是尼罗河上游的一个城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刚刚我们已经念到了，在这里面呢讲到了亚哈随鲁王他把他的嘉宾都把他们召集来了。那么许多学者就推论说，这一次呢他们就是一起要商讨什么事情呢？一起要商讨要攻打希腊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面的形容。第四节我们刚刚讲到了他宴请群臣有180日，然后呢第五节说到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就表示说他实在是非常的富裕可以如此的做。然后呢在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这里面呢形容的都是在讲到当时候波斯帝国他们的王宫如此的美轮美奂，他就用尽各样的方式把波斯的帝国的一个富裕把它形容出来。然后呢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他们喝酒，并且呢王表示在这里面讲到说亚哈随鲁王呢利用这次的机会就展示了王室的荣华，并且展示了他的慷慨大方，并且这里面说他让客人都按着自己的意愿而行，尽情享用。所以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国家盛宴，一种 all you can eat 的很大的 buffet， 是不是？要喝多少酒就可以喝多少酒，要吃多少美味就可以吃多少美味。然后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讲到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似乎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面的描写，把亚哈随鲁王的宫廷那种大事的请客跟王后瓦什提的这个宴会相比，你们觉得有没有差得很大？是差得很大。这是一个似乎作者有意把这两个宴席之间的差异做一个对比，比起亚哈随鲁王的风光的宴席，王后的宴席似乎简朴多了。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开始这么一个风光的描写之后呢，从一个文学角度来说，在解释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故事性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必须要从文学的角度，因为它就是把一个故事把它铺张出来，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些重点要让读者知道的。在讲到这么风光的一个光景之下呢，你会发现这里面似乎作者有意要把一些事情要凸显出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十节，第十节讲到第七天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那么这7个太监呢要他们做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到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 亚哈随鲁王在这个时候呢，他非常的按照自己心中的意思，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结果没有想到第十二节讲到王后拒绝了。那么王后为什么拒绝呢？我们从这里面的故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就猜想说，为什么王后会拒绝这位亚哈随鲁王的这种的命令呢？他难道不知道是自己找死吗？对不对？这位亚哈随鲁王这么有力量，这么有权威，为什么会拒绝呢？那么有人就讲到说，有人呢可能认为说，瓦什提王后他觉得亚哈随鲁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酒醉的状态所发的命令呢，有损他身为波斯的王后的一个尊严，所以他不愿意去，这是有一些人这么认为。另外也有人认为，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情况，也有人认为就是当时候王后瓦什提可能怀孕的，那么呢其实这个孩子后来生下来了，这个孩子后来生下来就是亚哈随鲁王在下面的那一位君王，我们说的亚达薛西一世，这位亚达薛西一世很可能王后怀孕了，所以呢他不愿意公开露面。还有呢有人很多各式各样的解释，如果你们看以斯帖记对于这段经文讲到王后为什么不愿意去的时候呢，太多的各种解释，在这么多解释当中呢，很有可能跟王后怀孕有关系，或者瓦什提会觉得有损于他的尊严，他觉得在这一群已经都喝醉的宾客之间这样子出现，对他来讲可能构成威胁或者有损他的尊严都有可能。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王后拒绝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冲突即将开始了。在以斯帖记里面有许多的冲突，也有许多讽刺的故事，我们就来看到在这里面第一个冲突开始了。因为这个位王后的抗拒出乎亚哈随鲁王的意料之外，甚至有可能会终止宴会的进行。然后呢第十二节这里面说，王就非常的发怒，而且呢是心如火烧。这个心如火烧呢，他用的这个原来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加强的语气，生气，还有怒火中烧，这里面是一种加强的情况，就表示说这一位亚哈随鲁王非常的生气。因为堂堂一国之君在宾客面前炫耀了他国中的荣华以后，居然王后违抗他的命令，而且亚哈随鲁王他统治了127省的威风，在一位女性不肯服从命令之下呢，他的威风顿然失色。我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讽刺？这一位王他可以发号施令，统管五谷百官，可是没有办法对他自己的太太怎么样来发号施令，太太不顺服他。那我们看看这一位太太不顺服亚哈随鲁王的一个情况呢，接下来的结果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里面就讲到瓦什提他的结果了。那么在这里面虽然我们看到没有讲到瓦什提是怎么样拒绝出现在王的宴席当中，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者也看到，就是因着这些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看到上帝的手也不断的在工作，现在正在为以斯帖的崛起而铺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呢，亚哈随鲁王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看第十四节第十三节十四节，在十三节十四节呢，那里面就讲到在王身边的这些群臣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要给亚哈随鲁王提供一些意见。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就讲到说，堂堂一国之君为了家庭他跟妻子之间的事情呢，他必须征询他的大臣，想要知道怎么样处置这一位抗命的妻子，透露了这个故事的讽刺性。那么呢王这位君王他是习惯随时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瓦什提这个抗拒的行动呢，使原来很沸腾的一个宴席呢，现在立时降到冰点了。那十四节就讲到这七位臣子的名字，那么这个七位臣子的名字，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有贾士拿、士达、亚玛他，这里都是翻译从这个波斯文 翻译到希伯来文的一个名字。那么呢，许多人在对这个名字做一些研究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这几个名字的发音呢，从波斯文翻译到希伯来文呢，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听起来觉得很滑稽、很可笑，而且呢很具有讽刺的意味。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呢，这里面就是讲到亚哈随鲁王他家庭的不愉快变成全国的法律争论，并且呢也形成了一种讽刺的一个情况了。这一位其中就有一位臣民啊、有一位臣子，名字叫做米姆干。米姆干他的回答，我们来看第16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6、17、18、19、20节呢。这里面呢就是讲到米姆干呢在这个君王面前回答了一个相当长的讲论。那么第十七节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七节。这是这一位米姆干的一个建议，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王后这事必传到众妇人的耳中，说亚哈随鲁王吩咐王后瓦什提到他却不来，他们就藐视自己的丈夫。那么好，就读到这个地方。第十七节呢，这里面就是记载了米姆干的建议。他认为说这个问题呢不是只有一个女性的抗拒行为而已，它关系到全国所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那么呢，他就指出说，王后的抗命是对王的什么呢？对王的轻视，对王的轻蔑。那么这样子的举止呢，按照他讲话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举止呢会怎么样子呢？会影响到全天下，也就是影响到全波斯帝国天下的妇女。那么呢，全波斯帝国的妇女呢也会不顺服并轻视他们自己的丈夫。那么从米姆干他的建议里面呢，他就把瓦什提的行为视为一个什么呢？好像是一个普世性的危机。原来一开始只不过是亚哈随鲁王跟瓦什提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演变成全波斯帝国的个危机。然后呢，这一位通晓法令的王家大臣米姆干，他就大力的劝告亚哈随鲁王说，你就不要再准许瓦什提再到你的面前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也很讽刺。刚开始呢，瓦什提不肯到亚哈随鲁王的面前，因为他不愿意去。现在呢，因为他的拒绝，从此以后他不能再到王的面前来了。结果我们看21节到22节，这是王的回应。那么王的回应怎么回应呢？亚哈随鲁王马上就赞成米姆干的意见，他就废除了王后瓦什提的位置，并且呢还下诏通知全国妇女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并且呢这里面发诏书，并且说明每一个丈夫都应该在家中做主，并且呢在当时候波斯帝国有一个很快的这个邮政系统，很快的呢消息就传遍出去了。那么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就看到第一章其实是第二章的一个背景，他在为第二章以斯帖的崛起在铺路。那我们可以看从第一章这里面的故事，表面看来亚哈随鲁王废除王后瓦什提的位置呢，好像是一位暴躁的君王鲁莽的一个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可以在世人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他都可以来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情。那么虽然我们一开始提到以斯帖记没有明显提到上帝的名字，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一连串巧合的情节，可是又不是巧合的，绝对不是刚刚好的一个结果。你会发现在这一切事情之上，有全能的神按着他的主权在做事。所以所有的故事呢都在诉说着上帝与他至高的智慧能力来引导世上的每一个事情的进展。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米姆干建议王下旨，女人在家中应该尊敬男人，甚至呢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家庭都要按照先生所说的语言来说话。因为在当时候有很多通婚，就是有很多外族的通婚， 那么当时候也有许多以色列人跟外族通婚的，那么其实上帝严严的警告以色列人不要跟那些拜异教的人结婚，可是在当时候也有很多这样子通婚的一个光景。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候呢，也就讲到说在这种混杂的婚姻在这种混合的婚姻里面呢，必须要按照上按照先生所说的话语来说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意思总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女人在家中应该尊敬男人，这本来就是对的，应该尊敬男人。可是虽然表面似乎是合理，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个第一章的情节，这是出于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强迫的手段，那么里面充满的瑕疵的味道。那么许多人就讲到说，我们看到外邦的君王是外邦的世界，他们用的是这种方式强迫女人顺服男人，但是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到了新约的时候，以弗所书那里面说什么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接下来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而且爱妻子是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当丈夫显示这样子爱的时候，妻子就乐意顺服先生，所以彼此都要被上帝的爱来改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邦的世界里面，在外邦的君王当中，特别是从以斯帖记第一章这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虽然强迫并且还下诏书要所有的太太顺服先生，虽然是如此，但是这里面缺乏了上帝的爱的本质。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家庭要和睦需要有上帝的爱在其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第一章里面的故事，看到王和王后他们没有夫妻的真诚之爱，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上帝的爱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就没有和谐的关系。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里面冲突产生的，那接下去我们看看当这个冲突产生的瓦什提的王后也被废了，接下来的情况会是如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呢，整个的故事的主题就是在讲到以斯帖登上王后。前面第一章让我们看到原来的王后被废掉了，现在呢以斯帖登上王后了。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一章情节可以看到，波斯王宫虽然是有富丽堂皇的外表，可是呢里面却充满了紧张不安的气氛。王后瓦什提抗拒命令被废了，那么现在呢王呢他要再立另外一位王后。那么现在要立另外一位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呢？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在第一节一开始就讲到这事以后，也就是这些事情以后，到底过了多少时间我们不清楚，因为经文没有清楚指明过了多少时间。不过呢从后面第二章十六节记载呢，以斯帖成为王后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亚哈随鲁王第七年的时间，大约是主前四七九年的时间。那么距离第一章讲到亚哈随鲁王他大请这个嘉宾的时候大约有多久？大约有四年之久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的记载，王后瓦什提被废以后呢，直到选另外新的一位王后的时期呢，亚哈随鲁王就去跟希腊征战。那么呢他为了跟希腊征战，历史上说他消耗了波斯国相当可观的资源跟财富，然后他被希腊打败以后就回到苏珊的王宫了。那么第二节第四节这里面就讲到，于是呢有一些侍臣呢就对王说什么呢？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这些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接下来第五节到十一节，第五节到十一节呢这里面就讲到以斯帖的崛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以斯帖记的作者就正式把以斯帖介绍进入故事里面，并且向读者说明他的身家来历。原来呢他是一位孤儿，也就是一位孤女，他来自一群被掳的犹太民族当中。在他亲属当中，当时候唯一关心他的人是一位名字叫做莫迪改的近亲。那么在古代的社会当中，以斯帖呢可以说是最容易被人家遗忘而且是没有人重视的一个人。然后第七节，在第七节正式介绍这一位以斯帖出场。那么以斯帖应该是莫迪改的堂妹，那由于他的父母亲过世，所以莫迪改呢就收他为自己的女儿。以斯帖 他这个名字，其实他的名字呢，他是有希伯来文的名字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哈大沙，哈大夏。那么哈大沙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石榴树。如果你们读撒加利亚书，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讲到一个异象，站在番有那个异象，有人骑着马站在番石那个石榴树前，那个石榴树也就是以斯帖的名字。所以这是以斯帖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那么假如这样子的话呢，以斯帖这个名字呢，它应该是一个什么名字？是一个波斯的名字。那波斯的名字呢，名字是星星的意思。那么这是一个波斯的名字，但是呢，有人就去从这个以斯帖的名字做一些研究，他发现这个名字呢，其实以斯帖呢，这个是从巴比伦而来的名字。那么巴比伦呢，有一个女神的名字叫伊什塔，那么伊什塔呢，变成这个波斯的名字，发音也很像。那么英文把它翻成 Esther， 其实就是跟原来的有一点那个音是有点像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斯帖呢，它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伯来人的名字，一个是波斯人的名字。那事实上呢，当时候许多被掳在外的犹太人经常为他们的儿女取巴比伦或是波斯的名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讲到，当时候犹太人他们除了有自己希伯来文的名字之外，也有一个外邦的名字，这是当时候很普遍的现象。那么有人就提到，是否这群犹太人已经融入了当时候外邦人的文化呢？那么的确有许多学者就讨论到这些问题。在这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的确在当时候这群在外邦的犹大百姓呢，他们的确是生活很舒适，他们慢慢的跟这些外邦的人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书中没有提到耶和华，在书中没有提到敬拜，在书中没有提到律法的这些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就表示说，当时这一群不肯回去耶路撒冷家乡的那一群犹太人，他们的生活很可能就慢慢的要跟这一群外邦人生活同样的文化之下，在那样的生活了。那么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我想我们都知道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也都是有外邦的名字，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可以知道，这是不是但以理他们自己要取的？不是，是外邦的君王强迫帮他们取的外邦的名字，所以情况又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以斯帖他有两个名字。那么有一个学者呢，他就这么讲，他怎么做的这样的解释呢？他说，以斯帖身为一位犹太年轻的少女，她陷入了两难之间。一方面，她需要保持认同她所出生的犹太家庭，她有一个犹太的名字；一方面，又有一股张力要把她推向荣华的波斯宫廷，她有个 Esther 的这个当时候波斯的一个名字。那么由于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也就使得这个故事又显出了一个极端的冲突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截至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现在读故事的人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的身份，可是呢，这个身份对于当时候波斯王宫的人全然都没有察觉的，都不知道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在王他要下令他要为自己甄选这个新的王后的时候，以斯帖也去了。那我们可以想想，以斯帖在当时是一个犹太人，他就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谁告诉他要隐瞒身份呢？他的叔叔莫迪改叫他隐瞒身份。然后呢，我们看第九节，这里面说西该喜悦以斯帖。那么西该也就是那时候管理这群女子的，他喜爱以斯帖，就恩待他。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西该喜悦以斯帖呢，以斯帖呢就得了恩惠。那么这个恩惠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那么用英文把它从希伯来文翻译出来，可以说 hesed。 如果你在读旧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字很重要。为什么呢？那是旧约神学一个很重要信息，上帝的慈爱。 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上帝跟这群以色列百姓订立盟约，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上帝怎么样待他们呢？用 Hesed 这个字，慈爱。所以呢，上帝从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的子民是有慈爱的。现在让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用 Hesed 这个字，表示说，为什么以色列会在外邦的王宫当中受到喜爱呢？上帝的 Hesed 与他同在，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呢，这个 Hesed 这个字不断的出现，还有喜爱的字啊，中文有一些地方他们就在翻译的时候有喜爱、恩待等等，还有甚至在这个新译本也有翻译成恩宠等等。这里面呢，都让我们看到，这暗示了什么事情呢？以斯帖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了，耶和华与他同在。试想看看，一个这么年轻的一个孤儿，他去到波斯的王宫当中，其实危险不危险啊？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莫迪改告诉他，不要把他犹太人的身份把他暴露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经文里面这么多的 Hesed 这个字，还有恩宠喜爱这个字呢，表示上帝与他同在，显明上帝是那一位最终的赐恩者。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虽然经文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但是由于 Hesed 这个字出现呢，就表示说，从这里面可以肯定的看到，上帝与这一群百姓订立盟约的关系，上帝仍旧持守住这盟约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多么重要，这一位与犹大百姓立约的上帝仍旧在隐藏当中，在暗中当中保护他的子民，对他们施慈惠、施恩爱，对他们怜悯。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想到，以斯帖进去了，进去王宫，第十节，以斯帖也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外邦的宫女服侍他。那么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面呢都在讲到以斯帖在王宫里面的情况。那我们就想想看，我们现在经文都没有讲，但是从这里面我们都可以推论出来，当以斯帖不把他自己的身份讲出来的时候，他到了王宫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呢？他能不能像但以理跟他的朋友说，我们立志不吃王的膳、王的酒，因为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要遵行律法中的规定。假如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斯帖生在波斯的王宫当中，他所吃的食物呢会是什么样子的食物？外邦王宫、异教王宫中所吃的那些食物，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不吃猪肉。那以斯帖要不要吃？他要吃。那么呢，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为了遵守律法的要求，不向君王妥协，拒绝用王的饮食。现在呢，以斯帖他的情况呢，我们会发现他必须要像外邦人一样的吃喝，这是不容怀疑的。当时候以斯帖他并没有像但以理那样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是没有的，因为从这里面的经文他没有写出来。但是呢，大家都同意以斯帖在王宫里面一定要生活举止都要像外邦人一样，或者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也有可能。然后接下来第十节到十一节，这里面就讲到，我们刚刚说到以斯帖没有把自己的种族身世告诉人，莫迪改吩咐他要把这些隐藏起来。那么呢，在这里面，作者在这里面呢，也没有表明说莫迪改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告诉以斯帖。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明明知道这是违背律法的事，对不对？莫迪改跟以斯帖，其实他们都知道这是会违背律法的。那么，当然很多学者对这里面有很多的讨论。那么，很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似乎作者也刻意不写出以斯帖进入王宫中的动机，都没有写，对不对？就只有写说他进去王宫中参加这个王后的一个选美，然后呢，也就讲他在王宫里面的生活的一个简单的情况。有人就这么说，很可能作者就故意不写，要让读者去思想、去深思，那么留下空间，让我们今天我们读的人仔细的去思想。让我们去思想说，当时候的这群犹太人，他们的灵性光景是如何？那 那这样想想，你有没有发现当时候留在外邦的一些犹太人很多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是软弱的，是灵性冷淡的，是对律法不是那么在乎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样，我们看看上帝怎么做事。那么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里面呢，就有简单的讲一下当时候那些女子们她们入宫前的准备。那么这些被挑选的女子们在女院等待被召唤进入王宫的一个光景，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是很可怜的。从这里面的经文的一个描写，若是这一位女的被征召进入王宫，若亚哈随鲁王后来不喜悦他们，你可以看到再后来他就要做什么事情，进入女院一辈子，在那边被打入冷宫，在那边孤单的生活着，所以他们就会在那里过一个没有盼望的一生。那我们可以看到古今中外许多年轻的女性受到这种不人道的待遇。然后接下来第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面呢，就讲到轮到以斯帖入宫见王的时候到了。这里面讲到说，除了西该为他预备的东西之外，他别无所求。那么作者又再加上一段话，注意这里面说，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他。那么这样的喜爱也是从耶和华来的，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在以斯帖身上。然后呢，第十七节这里面说到，王爱以斯帖超过所有其他的女子，他在王面前得到王的宠爱，得到王的喜爱。那么这样的形容呢，就表示说王对以斯帖的喜爱超乎众女子之上。那么我们当然可以想而知，以斯帖就凭却众选成了波斯王宫亚哈随鲁王的一个王后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那里面呢，就讲到以斯帖成为王后以后呢，那么当然就是王就大摆宴席庆祝。讲到大摆宴席庆祝以后呢，情节一转，场景一转，来到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呢，这里面就讲到什么事情呢？讲到经过一段时间，莫迪改坐在朝门，以斯帖就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守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从这个地方看到以斯帖是很听莫迪改的话。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二十一节那里面讲到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恼怒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结果呢，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意思也就是说，莫迪改很忠心，忠心耿耿地把这个谋杀案赶快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赶快传告给亚哈随鲁王。结果呢，就把这个阴谋把他揭发了。这个阴谋呢，是被莫迪改揭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就短短的情节，用这几句经文把它说明出来。照道理，莫迪改揭发了这个阴谋以后，莫迪改应该受到什么呢？应该受到奖赏的。历史上也讲到亚哈随鲁王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他对于他的群臣是很慷慨的，厚赠许多礼物的。可是呢，莫迪改居然没有被奖赏。然而莫迪改没有被奖赏的情况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世人很容易遗忘别人所施的恩惠，但是呢，上帝没有遗忘这件事情。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会是将来情节转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原因。上帝呢，把这样的事情记录在上帝自己的册子上，他暗中查看一切事情。从后续的情节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上帝要在最恰当的时候使用这一份联史记录，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记载在波斯的联史记录里面的。我们就会看到由于这件事情会使整个故事产生极大的逆转。好，我们对第二章的故事呢，我们就看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神学信息让我们思想。从这个故事的情节来看，以斯帖一开始就顺服莫迪改对他一切的安排。当然我们知道顺服是一项很美好的品格，对犹太人他们要顺服摩西的诫命，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没有常常顺服摩西的诫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为什么他们屡次被上帝从耶路撒冷把他们赶到外面去，造成今天犹太人他们一心 一意的就是重新要让耶路撒冷成为他们的国都。前一阵子不是创他宣告耶路撒冷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国都的以后，整个全世界大怎么样，大动乱，大震惊。那我们再看是谁，这块地是谁要给以色列人的，是上帝要给以色列人。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保有它？因为他们违背诫命了，他们干犯耶和华的诫命，行耶和华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上帝暂时把他们遣散出去。那么在生命记三十章也讲到说，当最后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要再次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我们相信圣经上这么说的话，上帝要再次的把他们召聚回来。但是在他们还没有悔改之前，他们要受到许许多多的一些逼迫，许多的困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斯帖那个时候也是，在以斯帖的那个时代呢，你可以看到当时候这群百姓，特别是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怎么样子一个情况呢？他们的情况是灵性冷淡的。有人就讲到了以斯帖跟莫迪改，他们掩盖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且呢对于进入波斯的女院准备与外邦君王同寝的这件事情，他们没有觉得不妥，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觉得以斯帖是一个女英雄，对，她是一位女英雄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大屠杀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们的灵性的状况其实是不好的。他们没有看重律法上面所说的，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冷淡，所以对于严严的守摩西的律法的事情也就显得松散。所以这件事情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许多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对于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来讲，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让我们思想，就是说今天上帝也把他的诫命给我们，上帝把他的话语给我们，我们是否真的把上帝的话语看得很严肃？上帝怎么说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行，还是呢我们的生活逐渐妥协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很容易啊，对不对？今天你会发现世界这种异教的事情，世界的风浪，那个声浪很高。那么若是我们把自己逐渐妥协在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会冷淡，我们对属灵的标准我们也会怎么样？我们会看清，而且呢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认识就会显得松散。当时候这群犹大百姓，他们对律法的重视呢就显得松散。所以呢这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些神学教训，一些反思，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警惕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这群百姓呢，他们留在波斯地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外邦的生活太繁荣太富裕了，所以他们宁可选择安定的生活，不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荒凉残破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看重物质的生活远超过了对上帝律法的遵从，使得他们对属灵的事情渐渐缺乏兴趣。事实上当时候回到耶路撒冷那群百姓，他们灵性光景不怎么好。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很热心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结果因为有撒玛利亚人的阻拦，也有波斯的这个宫廷的一些拦阻，最后呢他们就不想去建造圣殿了。所以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那里面就提醒这群百姓说，你们在建造自己的家里，使你们家里的房屋装饰得非常的美丽，可是忘记了耶和华圣殿的事情了。他们就对灵性的事情呢，他们就怎么样子呢，越来越冷淡。所以上帝那时候要差派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要对属灵的事情要重新要热忱。那同样在当时候没有回到耶路撒冷的这群百姓呢，他们的光景也是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没有提到摩西的律法，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了，是的，作者有意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告诉读者，当时候这群身居在外邦环境当中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对属灵的事情呢他们没有太热衷的，而且他们距离耶路撒冷太遥远了，让他们可能不太热衷关系到耶路撒冷圣殿建造的事情，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也生疏了。这就解释为什么也没提到上帝的名字，没有提到献祭、律法、圣殿的事情。那么有人说，或许他们有心想要顺服上帝的律法， 但是呢，经文在这方面的描写相当的模糊，所以作者可能真的是故意留下空间，让读者去深思这个时候的灵命的光景。这里面呢，其实要让我们知道说，是的，属神的人有时候经常软弱。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不是有一首诗歌里面讲到我们经常会在软弱当中，我们真的是会软弱，而且人在软弱的时候也会可能会犯下错误。这个不是在指没有信主的人，当时这群犹大百姓他们是信耶和华的人，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的人都一样，因信称义。在旧约时代的人，这群百姓信耶和华而称义，所以他们就是属于上帝的百姓。今天我们也是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属于上帝的百姓。在上帝的百姓若是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诫命显得轻忽，而且把上帝的话语不认真看待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软弱，犯下错误。可是呢，我们看到一件宝贵的事情，就是即使他们犯下错误，以斯帖跟莫迪改其实他们是犯下错误的，对不对？他们违背律法的，他们不可以跟外邦君王同寝的，而且在他还没有跟亚哈随鲁王有婚约的时候他就犯下了错误，其实这是严严的触犯律法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帝没有弃他们不顾，必要的时候上帝在他们所面临的危机，上帝要在这样的危机当中，其实这个是一个当头棒喝，对不对？借着这么民族的一个情况，危机的情况当中呢，上帝要引导他们悔改。我们看到虽然人在软弱的时候，人在选择的时候犯下错误，但是上帝没有弃他们不顾。那么阅读这个故事呢，其实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并不是说我们要认可莫迪改跟以斯帖的道德观，鼓励人可以去做一些跟神道德标准违背的事情。这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慈爱的一面，上帝慈爱的一面就是让我们看到即使属他的人有时候软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全能慈爱的神仍旧可以在人的错误当中行事。上帝要引导，他试图要引导矫正那些属于他的人，让他们悔改。那么上帝就要透过万事，每一件在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来成就他的救赎的计划。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上帝怎么样子在他们当中成就救赎的计划。第三章，在第三章一开始呢，就有另外一位人物进场了。这个人物呢，名字叫做哈曼。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可能我们会困惑地问到说，到底谁是哈曼？那么而且在这里面提到说，这位哈曼呢，他是怎么样子一个情况呢？他被王升为是什么呢？升为是宰相。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曼做了什么事情让王会提升他呢？应该是莫迪改吧，莫迪改对王的忠诚应该要获得王的赏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作者在这里面没有解释原因，对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故事是保持沉默的，可是我们可以嗅到有一股冲突即将来临。这章一开始讲到哈曼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那么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根据历史，大部分都认为说哈曼呢，他就是在沙漠记上有记载有一种人，名字叫做亚玛利人。在沙漠记上有讲到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朋友还是敌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那么呢，哈曼是亚玛利人亚甲王的后裔。那么亚甲王在哪个地方有出现呢？沙漠记上十五章里面出现。那么亚甲王呢，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扫罗王的敌人。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讲到哈曼出现了，他是亚玛利人，而且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也就是跟雅各经常冲突的。那么以扫和以色列人是的先祖雅各，他们是亲兄弟，自古以来他们兄弟之间就经常不和，彼此为敌。所以现在呢，故事这样子介绍呢，又让我们看到会有一场冲突发生。哈曼现在呢变成是宰相，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莫迪改跟哈曼他们的冲突在这里面构成了一个最主要的情节。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面说，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四节的经文，请。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你们觉得很有意思，莫迪改已经受不了了，他本来是要把犹太人的身份要把它隐藏起来，这时候因着哈曼的升官，结果呢他不得不讲了。而且因为这里面说莫迪改对哈曼不跪不拜，所以呢引起了哈曼对他的生气。那么有人就探讨了，如果你们看一些注释书，很多注释书就在这里面探讨说，为什么莫迪改不对哈曼跪拜。那么好多种说法，这么多种说法呢，基本上有几种说法，我一个一个向大家解释这些说法，你们看看哪一种说法会比较好。有人认为说，莫迪改呢觉得向哈曼屈身下拜会违背十诫律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也就是说把要给独一真神的尊荣给了人了。那么其实释义本呢也这么讲到说，莫迪改不希望把人的荣耀高举在上帝的荣耀之上，所以呢莫迪改他觉得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律法是在一切之上，所以不可以向哈曼跪拜。那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刚听起来是还蛮有道理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可是莫迪改在对律法的事情上也不是那么的执着，对不对？那么而且还有许多注释学者呢也发现说，其实圣经很多例子，其实我们如果去读，我们会发现圣经有很多的例子提到上帝的子民在上级面前或君王面前都要跪拜的。比如说在创世纪里面也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像讲到在创世纪里面呢有提到神的子民那些以色列的族长跪拜，或者是呢也提到了这个神的子民向君王下拜，亚伯拉罕向赫人下拜，大卫向扫罗屈身下拜。所以从这些经文可以看得出来，犹大百姓屈身下拜表达对王的尊敬呢，这不是意味着他们把这个王当作神来敬拜的，所以这个是不太会构成一个情况的。那么有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有人认为说，由于莫迪改的傲慢，拒绝向哈曼下拜，导致犹大全族被灭的危险。不过呢，有人说，从这个莫迪改的表现呢，看出来他似乎不是一个很傲慢的人。其实如果从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描写，莫迪改这个人呢，其实他算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行事很谨慎，不太张扬，因为他要以斯帖记，要以斯帖不要讲他的身份等等，大部分会觉得说莫迪改应该是一个行事谨慎低调的人，不太张扬的一个人，所以说他是骄傲呢，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比较太过于强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就讲到了，用根据历史的背景，根据当时候经文上下文，莫迪改拒绝向哈曼下拜的主要原因呢，不是拒绝下拜的这个动作，也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在于莫迪改和哈曼两个人之间独特的紧张关系。是啊，他们两个人有紧张啊，这个莫迪改会觉得我有恩于王，为什么不是我被高升，为什么哈曼被高升，然后哈曼会觉得说为什么莫迪改不向我下拜，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紧张关系。还有呢，他们的祖先犹大人和亚玛利人亚甲族之间有敌对关系，所以是这些关系引起的。那我们若是观察圣经旧约历史，历代以来这两族之间的仇恨跟冲突是常常发生的，所以呢就不难理解莫迪改的心结。那么莫迪改是身为犹大便雅悯支派的后裔，扫罗是便雅悯，就是犹大的扫罗君王是便雅悯支派。那么扫罗既然就是跟这个亚玛利的亚甲族是仇敌的关系，然后莫迪改是扫罗的后裔，便雅悯的后裔， 然后哈曼又是亚玛利人亚甲族的后裔，你说会不会造成紧张冲突？是会的，所以这个原因是比较可能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等于就是说，在讲到两个民族的一个紧张冲突。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在这里面经文没有很明确的说明原因，但是呢，我们看到的确现在他们有紧张冲突。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莫迪改呢，他的确不满哈曼升到高位，所以他不向他跪拜，而且也因为他们祖先之间的关系，那种冲突的关系，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紧张是相当大的。那么，由于莫迪改执意不肯向哈曼下拜，他就不能像往常一样隐瞒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了。他一定会说：“我是犹太人，我不要向这个我的仇敌这个的后裔下跪。”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跟第二章第十节和第二十节做比较。第二章记载莫迪改嘱咐以斯帖不要对人泄露他的宗族籍贯，然而呢，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莫迪改再也无法隐瞒他是犹太人的事实了。其实这也在暗示说，上帝使用各种方式促使莫迪改不得不怎么样，不得不揭露他就是犹太人，促使莫迪改必须严肃地面对属灵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在接下来第七节到十一节，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这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的经文，请。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自普尔，就是自谦，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好，为什么这里面讲到说要抽签呢？那在这里面就是在讲到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叫做普尔节的由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也就是莫迪改不肯向哈曼跪拜，哈曼非常的愤怒，哈曼非常的愤怒呢，他就要向君亚哈随鲁王告状，说要把这个民族呢全部消灭。那么这个民族呢，就是犹太人，意思也就是说要把莫迪改消灭，还有他所属的犹太人全部消灭。我们要知道，当时候不仅是把在这个外邦地的犹太人全部消灭，你们说回到那耶路撒冷那群犹太人会不会被消灭？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君王，他们仍旧是被波斯君王统治着，所以回到耶路撒冷那群犹太人也是仍旧属于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因此呢，那一群犹太人也要被屠杀。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反闪族的事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将要面临大规模的屠杀的威胁。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莫迪改跟哈曼之间的冲突更形复杂，他们之间的对峙达到高峰，而且呢，哈曼已经抽出了什么时候要对以色列人下手。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哈曼造人这个制造这个签，定出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日期，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创造万物、管理万事的全能真神，他按着他的主权行事。神在每件事上做工，统管万有，他控制着整个自谦的情况，他也在隐藏当中、暗中当中预备了方法保护拯救他的百姓。而且我们会看见很讽刺的时候，哈曼将会自作自受。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呢，哈曼呢很奸诈，他怎么对亚哈随鲁王说呢？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在这里面呢，他扭曲了一些真相，他只用部分的事实，用夸张的方式来控告犹太人。哈曼这么做呢，其实想要说服亚哈随鲁王赞同他的说辞，意思就是说这种民族呢，他们留着他们没有用，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都好像不跟我们国家合作。其实我们会发现，这种控告在今天基督徒会不会被这样子控告？我们会发现好像这种情况也很有，基督徒要按照上帝的诫命做事的时候，他很可能就被恶者控告。那我们可以看在这里面，哈曼如此的诬告犹太民族，会给波斯国带来危险， 真的是严重的歪曲事实。那么由于哈曼控告犹太人他们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法规等特性，哈曼认为若是留下这群犹太人对王没有益处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历史上仇敌都是如此的控告上帝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工作。世上的君王只在意自己的霸权，不关心百姓的生死，但是真正的创造万物的全能者，他在波斯王之上。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在这世界上之上，任何想要逼迫上帝选民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绝对会在当中工作的。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情节发展当中看见剧情将有出人意外的逆转。我们可以看到第后面12节到15节呢，这里面就讲到了正月十三号，这里面造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等等，就是要把哈曼的这个要求王所下的这个谕旨毁灭、屠杀犹太人的谕旨呢，要把它下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这群波斯国的这些通讯系统，也就是他们的邮政系统，也开始要赶快到各地传达这个讯息。那我们会发现，这是不是又发生跟在第一章很相像的一个情况？第一章的时候发动全波斯的邮政系统，把王的这个谕旨下诏颁布出来，现在又再一次的把王的谕旨颁发出来。可是我们发现这次的谕旨有浓厚的血腥的味道。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曼认为要解决犹太人莫迪改不顺服的问题呢，就是要把他杀死。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这是一个很令人哀伤的情况。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正月十三号，这里面也的十三号呢，其实也就是犹太人逾越节的前一天。我们知道犹太人逾越节的故事是纪念什么样的事情？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受奴役，他们生灵涂炭，他们受到埃及人的压制，已经到快受不了的一个状况当中了。那么呢，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人的压制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他们世世代代要庆祝逾越节，上帝把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现在呢，他们要庆祝逾越节，每一年他们要庆祝逾越节，可是在庆祝逾越节的前一天，居然是什么呢？他们的民族即将要面临屠杀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群犹太人他们需要思想，当他们每一年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思想神以大能把他们救离脱离埃及法老之手，现在他们要有一个信心的考验了，上帝是不是会把他们同样拯救出来，从波斯君王亚哈随鲁王之手把他们拯救出来呢？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信心考验。假设我们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你想想看，是不是对我们极大的信心考验？我们现在看这个故事，我们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处在那样的光景当中，他们不知道将是生或是死。如果信心不够，他会想，我们民族就如此的没有了。如果他有信心的话呢，他就想到，我们要向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求告耶和华，求耶和华帮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犹太人面临一个极大的信心考验。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命令，这个谕旨呢，是要把犹太人的老少妇孺全部毁灭杀绝除尽，就是把他们灭绝，全部呢没几乎没有留下来的。所以这里面讲到老弱妇孺，当然你一定包括犹大的男丁，犹大男丁肯定是会全部被他们杀死的。然后呢，现在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异族，他们把这个命令传送出去了。当他们把这个命令传送出去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五节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请。异族奉命，旨意也传遍苏三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三城的民却都慌乱。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比较，把这个君王哈曼、君王亚哈随鲁王，还有哈曼他们的冷酷无情，还有全苏三城的混乱呢，怎么样做了一个极大的比较。 表示说，当时候在上掌权的人常常是草菅人命的，是不是？而平民百姓呢，常常是怎么样？很痛苦的，他们很慌乱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四章了。第四章讲到说，当王的谕旨呢传遍波斯国的各省各地的时候，犹太人和莫迪改一样，他们都悲哀、禁食、哭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这群犹太人，他们是在面临一个极大的屠杀的危险。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呢？第四节到十七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讲到莫迪改的哀伤，然后呢，第四节到第十七节呢，就让我们看到了现在情节怎么样进展了呢？这里面呢，看到莫迪改怎么样子请求以斯帖向王求情拯救犹太人。那么在第五节这里面说，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肯定莫迪改在外面哭泣大哭，那么以斯帖想要知道到底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莫迪改呢对以斯帖的吩咐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下面呢，莫迪改所说的话一直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面呢就让我们看到莫迪改就是吩咐以斯帖要进宫见王，为自己的族人在王面前恳求保全他们的性命。那么我们可以看在这里面上下文的对话的时候，当那个哈他格他把莫迪改的话都告诉以斯帖之后呢，以斯帖就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就指示哈他格要他回话给莫迪改，借此提醒莫迪改说什么呢？人若没有奉诏就擅自入内见王的话呢，是波斯法律所禁止的。这表示是什么呢？以斯帖可能好久都没有见到王了，他也不知道说他如果去向王求情的话到底王室会对他如何呢，他不知道。那么以斯帖的恐惧是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历史上说波斯的王宫门禁森严，除非王有指明说要接近谁，任何人都不能接近王。若是人违反这个规定擅自入宫见王的话呢，会被视为是叛国之罪。所以为了防止人随意入宫，在王这个宝座的侍卫呢，侍立着一群手执着武器的士兵，谁闯入，擅自闯入呢，就把他杀死。所以，除非王开恩，伸出金杖阻止士兵，那个人才能幸免。那就表示说什么呢？以斯帖他敢不敢进去？这又是他的信心的考验了。那我们可以看到，除非王向以斯帖伸杖，那么表示王许可来可以见他，他才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显然以斯帖最初听到莫迪改要他去求王的时候，他是显得犹豫的，而且是不安的。然后呢，第十三节十四节是很重要的经文的。刚刚我们读了第十三节，很抱歉是我的错，没有把第十四节说出来。第十四节是我们要读的经文，要背的经文。我们一起把十三节十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你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再把十四节再读一次，请。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那我可以把这一节的经文把它背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莫迪改就警告以斯帖，以斯帖呢，你若是选择不讲话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的地方得到解脱跟拯救。那我们看，你如果看很多的注释书，对这个别的地方有好多各式各样的解释。那么在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解释，哪一种解释会可能比较好一点呢？那么许多有，首先有一种解释，许多人认为说别的地方呢是提到上帝的一种间接方式。那么犹太史学家叫有一个叫 Josephus， 还有犹大拉比， 的著作当中呢，他们呢都讲到说，这个别的地方就是指上帝自己，意思就是说，你若闭口不言，那么犹太人必从这个别的地方，就是从上帝自己得到拯救。但是呢，这是有个问题的，若是这个地方是指上帝的话，那别的这个字怎么解释？因为根据这样子的解释呢，地方若是指上帝的称呼，别的地方就可以解释是从别的神解释咯，那么这样的解释是不能被接受的，所以这种解释有它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前面说别的地方，地方是指神，那别的神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啊。然后呢，另外一种解释，有人把整个别的地方呢，就是认为是上帝自己，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以斯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地方，若是从以斯帖这个地方得不到拯救，那就从别的地方，也就是上帝自己得到拯救。可是这样的解释呢，似乎把以斯帖的拯救和神的拯救把它分开来了，好像是说以斯帖这个地方不能拯救犹太人，那么拯救就从上帝那里，也就是从别的地方那个来，那么好像意味着以斯帖向王求情拯救百姓的事情是以斯帖自己的作为，与神无关，对不对？这样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所以别的地方应该是指别人，较不为比较是一个合理的情况。若是如此呢，整个上下文就是指出莫迪改认为，上帝若不是从以斯帖那里得到拯救，也会从别人那里使犹太人蒙拯救，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解释啊。所以第三种这种解释就是，若不是从以斯帖那里，就有可能从别人那个地方得使犹太人蒙拯救。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把整段的经文，这里面所说的经文呢，是用一个修辞反问的语法，这是在希伯来文常常发生的。在读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有时候呢是用一种修辞反问法，用一种问句，然后呢用一种问句呢，用这种问句来强调这个事情的急迫性。那么如果这里面我们用修辞反问法，事实上后面的经文呢，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种修辞反问法的一个形式。那么呢，有人就是说在这里面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解释，意思就是说，如果以斯帖闭口不言，犹太人的解脱跟拯救会从别的地方得着吗？用一个问号。那么呢预期，然后呢意思也就是说没有办法。那么莫迪改呢在这个地方用这种修辞反问来凸显他的重点，整个事件发生是来自神的，并且神在这个时候要使用以斯帖来完成上帝的工作。那当然啦，神并不受限只使用以斯帖，重要的是现在以斯帖在这个王后的位置上，他需要回应这个挑战。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前面是用一个修辞反问法，不是为今天的就是不是为今天的这个机会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其实整句话这里面意思呢，第十四节意思就是，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怎么样子呢？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现在王后得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跟前面的犹太人从犹太人的解脱与拯救会从别的地方得着吗？其实原文用这样子的翻译会更好，意思就是把第十四节全部所讲的话是用一个问句这样子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你可以看到后面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跟前面呢都是用问号的话，都是用一个修辞反问的形式呢，这样子更可以理解上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呢，这种反问法，也就是说莫迪改在这个时候他表达出，此时可以拯救犹太人的只有以斯帖，他劝告以斯帖要赶快采取行动，那么以斯帖要用现在他的王后的高位向王恳求，让犹大百姓得解脱拯救。可以让犹大百姓得解脱与拯救的不就是你吗？否则万一以斯帖犹太人的身份也被泄露的话呢，他和他的父家也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呢， 在第十四节，这里面这段话是充满了情辞迫切的一个用语。莫迪改认为以斯帖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然后他用反问的方式，不就正是为今天这个时候吗？那么莫迪改在这个地方，他也暗示了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也就是说上帝对他自己的百姓的护理一个照管。那么这个教育也成为全书的关键之一。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的作为在整个事件的从头到尾当中，上帝都在工作。今天以斯帖拥有王后的位置，也是上帝他引导的一部分。上帝可以在人的软弱中，虽然他去做波斯王宫当中做这个王后，虽然是出于信心的软弱，出于对律法的松散忽视，但是上帝仍旧怜悯人。上帝怜悯人，他呢就让以斯帖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他进入波斯王宫当中，上帝一定在他的时候要促使这群以色列百姓灵性觉醒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他拥有王后的位置，他责无旁贷，借这个地位要发挥影响力拯救自己的百姓，这就是上帝现在要他做的事情。然后呢，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这里面就讲到以斯帖回应了莫迪改的所发出的挑战，他接受了这个任务，这对他来讲不容易啊，因为他可能会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可能就是怎么样，死就死吧。所以呢，他愿意担当起重任。他在这里面呢，第十六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请。据苏丹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以斯帖是抱着怎么样必死的一个决心了。那么现在他要求这群百姓为他的缘故代求。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虽然这里面没有提到耶和华，但是我们相信这里面这群犹大百姓是不是灵性被当头棒喝了？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开始呼求耶和华了。他们的生活太安逸了，他们可能在一个安逸的生活当中不知道危险的来临，直到这个大危机来到的时候，全体的犹大百姓他们冷淡的灵命再次的被眺望起来。原本是一群软弱的团体，现在呢似乎了怎么样，似乎他们的灵性在上帝面前被更新了。那么现在以斯帖也把他的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除非有上帝的保护，否则他进宫见王绝对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以斯帖决定照着莫迪改的建议去行，即使面对死亡他也要违例见王。所以这句话我们真的要把它背起来，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的这句话说出了故事的重点，也说出了重要的神学含义。上帝把以斯帖放在波斯的王宫，是为着这特别的历史的一刻来拯救这群濒临生命危险的犹太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就看到上帝隐藏的手在当中工作。其实我们也可以思想，今天上帝也把每个人放在我们所属的位置上面，一定有特别的目的。那么我如何在我的位置上面来被上帝使用，成就上帝对我的计划呢？这是我们在读第四章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么故事还在进展下去，要再继续下去吗？我们时间是不是到了？是不是？那么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说以斯帖在上帝的一个手中，虽然当时候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一个在一个对律法松散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民族，但是上帝仍旧没有弃绝他们。那么在他们生活舒适当中，上帝呢要引导他们，让他们严肃的对待属灵的事情。同样这个事情也让我们来思想到，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当时候那一群犹太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太舒适的地方呢？有时候有人说生活太安逸太舒适，反而有时候是危险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容易就对属灵的事情冷淡。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以斯帖记里面的故事，借着里面的信息提醒我们，不要轻忽每一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上帝把我们放的位置，看重上帝把我们放在的位置。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呢， 都是上帝每一天要训练我们使用我们的地方。求主自己帮助我们看重上帝的话，很严肃地对待上帝给我们的诫命。当我们愿意严肃地面对上帝的话，并且看重上帝给我们的位置的时候，上帝就可以借着我们来赐恩福给更多的人，上帝可以借着我们来做好许多属灵的工程。我们一起祷告。